我是韩亮。
大家好，我是迷津。
今天呢，要来补完一下清末四大奇案。
哦，
久远前啊，39集又讲了赤马案，投名状的原型嘛。40集紧接着又分享杨乃武小白菜，九品芝麻官的原型。那个两集里面有提到啊，有一个集合名词叫做清末四大奇案。
对，
分别呢是张文祥赤马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明陵杨月楼案、太原奇案。
嗯，
后面这两个我们没讲，原因呢是什么呢？前面两个是有官官相护，提到政治腐败和清朝的一些事情。当中呢，除了太原奇案是发生在道光年间，其他三个算是更后面，就是同治年间两宫太后主政的时候，包含了慈禧太后。发生这些事情主要是因为呢，清朝末年内政啊，国家意识形态很古老僵化，社会也不流动。之前也有分享过和珅的事情，从乾隆开始他们就建立起了一个官员在行政上面还有君王在统治上面的一种金钱架构，种下了清朝国力往下降内部原因，当然有外部因素。再来是说因为贪腐，官员素质到品性都很低落，因为有的官是可以买的。
对，
再加上说我们之前有讲过皇权不下线，皇帝呢在那边讲很多事情是下面这些官呢用一些表现形式来做的，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执行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意思。一样是因为贪腐所以会官官相护。其实乾隆年代江南一带因为它变成了商业重镇，有纺织业啊，还有什么景德镇啊，各种各种，所以呢商业起来都市化，人有钱的头就会长角就想很多，然后乱七八糟来，不是那么的简单跟单纯，然后就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有这四大奇案。四大奇案啊，到了中国共产党在主政了嘛。1985年的时候，中国的一个作家，他叫做周楞嘉，他想要把清末四大奇案集结起来变成一本书。那其实呢在以前啊，这种冤案奇案啊也不只有这四个，
应该很多吧，
很多。那只是说他因为架构是四个，他的定义啊因为一些原因会推挤掉其他案件。举例来说，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通州奇案，它本来应该是四大奇案其中的一个，可是因为它的内容比较血腥色情恐怖，所以呢就用太原奇案来取代它这样子。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也不算是四大奇案啦，是原本的四大奇案里面比较会让人家听了会揪心的案子这样子。原因有因为说其实那时候的中国大陆资讯很封闭，文人要做这个书，那你也不能弄太多，
就是这可能都要经过审核的，
确实要考量。那这种事情其实是见仁见智啦，我们要说政府很专制也好或是怎么样也好，个人对这样的事情我稍稍同意的啦。我自己认为特别是这种文人作家，他有知名度话语权，他确实是要有一些社会责任。不是说把他藏起来不讲，而是说你要讲的话你一定要小心注意来讲这件事情。那我自己觉得可能他觉得这个太禁忌不好讲，所以他就把这个案子给拿掉了。虽然是在讲这事件很猎奇很峰回路转，对不对，精彩的过程来满足大家的好奇或猎奇心嘛。可是其实以出版书给大众的这样子的角度来看，我自己觉得就有点像我们在讲落语，通常讲一段故事的后面是要引出一些意义。
对，
可是如果呢前面的这种新三色强度太强的话，后面呢就会被忽略掉，我觉得这是人性。那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也是抱着这样的角度，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呢带出一些我们真正要带的意义这样子。比方说像杨乃武小白菜，他讲的是官官相护政治腐败，然后要大家呢不要去过度的神化主政者，什么青天大老爷啊这种东西的。赤马案也是一样，讲出一些历史的实然面。比方说拿刀拿枪的人不一定就是军人，没有纪律没有教育的话就是盗贼。然后也讲到说不好的政治人物呢会假战争之名满足自己的政治目的，那也说出当权者追求而不见得是什么社会公益，也许只是要让他的政权得以延续。通州奇案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虽然啊在当时是很人神共愤又很禁忌，大家呢听了可能会觉得好像很厉害，可是我也要讲我们处在现代的网络社会还有这个媒体环境，再扯再恶的事情我们都有看过了啦。 我自己不认为这个案子可以满足大家很多的猎奇心态。
嗯，
明静，你想一下，你印象中最扯淡的社会新闻是哪一件？
现在真的
是
太多了，是
不是太多了，很难选，对不对？
对。
所以我意思是说，通州奇案算是那时候让人家觉得很扯的。
嗯。
可是我就跟现在比，真的是某一种东西比鸡腿的感觉。
小巫见大巫的感觉。
小巫见大巫，对对对哈。那让自己个人现在还记得了，因为太多了，多到有时候会不记得了。
嗯。
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案件是这个王炳华随机杀人案，我不知道名字你记不记得，就是。
嗯，你说一下，
发生在2020年新北市的新店，那凶险呢叫做王炳华。
嗯，
给你看一下，他长得很帅哦，而且他是小网红。
2020年才前一阵子。
对，他长这样子，这个，有点像王阳明吧。
对，
好像有点像哈，
很年轻哎哈。
2020年3月13号晚上8:30的时候，他开车带他老婆出去买一些家具，还有家庭用品，买完10点多了，然后要吃饭，在车上跟老婆呢吵架，你知道吵什么吗？
吵什么不晓得，
吵要吃什么？
哦，够无聊的。
吵了25分钟，有没有？他很生气，
嗯，
拿了一把呢生鱼片料理刀，他放在车上，我不知道要干嘛。看到他的车前面有一台摩托车，上面有一个人，
嗯，
那个人他是要接他的姐姐下班，拿着刀过去，从他背后这样捅下去，
天哪，
让对方呢死掉。这件事情我那时候看了，我真的是觉得这到底怎么回事？
真的很扯哎、欸，
真的很扯哈，杀人罪提起公诉。死刑，
嗯，
二审改判无期徒刑这样子。王炳华他又上诉，可是被驳回，
他好意思，
所以呢就无期徒刑定验这样子。好，然后网络上就有人在讲说这个是不确定，我不晓得哈，就有人说他患有间歇性暴怒症。豆知识，什么是间歇性暴怒症？它是一种行为障碍，
嗯，
特征就是突然间会有愤怒跟冲动的暴力行为，而且他的愤怒是远远超过合理范围的，
嗯，
比方说因为一些小事就尖叫，或者是狂骂别人，
嗯，
有这样子病症的人，攻击行为都不是事先计划好的，
嗯，
做完之后气消了，他可能也会后悔。这种症状啊，在精神疾病诊断及统计手册里面放在呢破坏性冲动控制和行为障碍，所以它是行为障碍的一种。患有这种状况的人可能也会有其他的情绪障碍，比方说躁郁症，虽然啦有原因，可是我自己觉得这种事情发生在社会上，我就觉得很夸张。一个人在路边欸，你们吵架关我屁事啊。我自己觉得大家还是要注重自己的心理健康，
嗯，
觉得自己心理有一些状态一定要
求助，
然后或者是呢就医，
嗯，
或者是说你可以站在亲人的角度，你真的要观察对方，
嗯，
有时候不是说啊以这个性得败病态的状况呢你就要去察觉，
嗯，
这分享给大家。我觉得社会的安定跟安宁啊依靠大家对其他人的关心，
嗯，
那当然当事人也要有病耻感，
嗯，
那回来了，所以呢通州奇案啊，那亮个人认为啊，我们都已经点了麦当劳来吃的，怎么还要在意喝的可乐是健怡还是 zero 的呢？所以我们就分享这个来听听看。那我们就是抱着说哎，为什么他当初会被剔除在这个清末四大奇案之外，通州奇案呢他算是四大奇案当中哦，有一点算是薛丁格的案件，因为呢案发时间众说纷纭，
嗯，
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民情的关系，这个事情发生在通州那地方啊，他们街坊邻居那都知道，
嗯，
觉得很可耻，他们都不想讲，
嗯，
还有人把它变成戏曲，因为太扯了，可是那一区的人啊就抵制不要演这个戏，通州的人觉得很丢脸
哦。
那通州在哪里，嗯，
在哪里？
就是现在江苏省的南通市。这个案件跟其他案件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官方文件可以考究，
全部销毁感觉哦。
可是却广泛的流传在民间，
嗯，口耳相传。
对，然后甚至被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戏曲啊，
嗯，
改成剧本，
嗯，
那这个剧本叫做沙子报，
沙子报，
或者是沙子报案，嗯，青莲坊案，通州奇案，南通奇案，或者是游潭记，
嗯，
现在包含台湾哦，
台湾也有，
对，很多不同的戏曲戏团，像我们家外面不是会有那个，他那个有时候还会结合流行音乐，
嗯，
他们也会把它结合起来，
嗯，
也有在演这个沙子案，哦，像庙会野台上面演歌仔戏啊，
嗯，
也都会演，那甚至台湾的一个戏曲劝世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来念歌哦，
哦，
好 你听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哎，你这什么都会呀？
然后他后面就会讲故事，也有在讲这个沙子暴，就是因为这剧情呢涉及的血腥、暴力、逆伦，所以被禁演了。
嗯，
发生年代呢，也有人说是道光年间，
对，
也有人说是同治末年，
嗯，
也有人说是光绪初年，
嗯，
没有结论，只知道说是当时啊，苏州的巡抚还有其他的官啊，在重审这个案子的时候，才水落石出，然后传遍整个清朝，
而且是重审哦。
正式来讲，
好，
就是清朝哈，你看你喜欢希望是在道光
哪
个时代，哪个时代，哪个皇帝的时代哈，嗯，通州城南边有一家粮行。卖粮食的，
嗯，
老板叫做王世成，
嗯，
他的太太叫徐氏，他们有两个小孩，
嗯，
一个是12岁的女儿，另外一个是8岁的儿子，
嗯，
王世成啊当年39岁，
嗯，
可能因为有钱到处去玩女人
花，
放纵过度，身体坏掉了，
嗯，
病入膏肓被抓起来，
嗯，
徐氏嘛他的太太就去请了神婆，他觉得叫鬼怕的，并不是觉得说
去看医生不是生病，
这神婆就装神弄鬼，就跟他说，啊，你这个鬼附身，要找长期吃素的和尚在3天3夜里面念1000遍的金刚经把鬼赶走，这样子，
嗯，
这种事情不要觉得以前才有，
现在有
迷之音家是不是迷妈是不是有认识一个亲人他身体不好，可是他觉得他是被鬼附身，
哦，
结果也是延误就医啊，
对对对，
哦，现在还有
他一开始以为是，
结果就耽搁到了嘛，嗯，这个徐氏就叫他的儿子8岁叫做王宝官，
嗯，
去庙里面请和尚，就请到了一个和尚叫做纳云，
纳云，
纳
是
不是金部的，是密字旁的
纳豆的纳，
啊，反正大家都会叫我纳哥，都写这个纳，我不知道为什么那这个纳云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和尚，
年轻的
这个和尚身材很高，长得很精壮，因为年轻而且他又好色，
蛤，又好色，和尚又好色，
他有的当和尚不一定是真的自己想当和尚，
嗯，
反正他是一个帅和尚，
嗯，
那而且又壮，
嗯，
可是呢因为他是和尚，所以他被这个师父管着不敢乱来啦，
嗯嗯嗯，
因为他被请了到王家嘛，要去念经，就遇到这个徐氏，
不会吧，
徐氏跟这个纳云见面，两个就眉来眼去的，
天哪，
后来呢王世成就死掉了，因为他是生病，嗯，他不是
不是给我
他跟念经无关，嗯，那死掉之后呢这个徐氏啊还是一样会常常找纳云来念经，
嗯，
那要念久了就跟他这个，然后后来就分不清楚到底是找他来念经还是找他来干嘛，这样子，这样子的事情之后呢，纳云就在这个徐家有没有自由出入，
嗯，
跟他假照开，而且呢会让他觉得好像你是王家的男人的感觉，
他干脆还俗算了啦，
其实照理说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
对啊，
好，而且
就可以名正言顺，
而且看起来这个王家蛮有钱的，做粮食行，
哦，
镜头就一转，这个徐氏的儿子啊叫王宝官嘛，哦，虽然只有8岁，可是他很聪明，他有在私塾念书，
嗯，
而且很懂事，嗯，在私塾里面呢是很被他的老师钱振林给欣赏的，
嗯，
就觉得这个小朋友以后应该
不得了，
书念得好，
嗯，
而且品性也不错，
嗯，
这样子，这王宝官其实还有一个姐姐，
对，
大王宝官4岁，那一年12岁，嗯，可是因为呢家里重男轻女，
哦，
这个徐氏常常会打骂
女儿，哦，
女儿，
啊，
这个女儿就是一个煤气灯的
产物，
他不敢违抗，
嗯，
甚至已经有一点奴性了，这样子，
嗯。
那后来这个徐氏跟纳云和尚啊私通，
嗯，
已经直接在女儿的面前了，
嗯，
因为女儿被我训练成斯德哥尔摩的一个，
嗯，
那他这个女儿叫金定，金定也不敢多嘴，也不敢跟弟弟讲，
嗯，
甚至后来演变成了妈妈常常会叫这个金定啊去庙里面叫纳云来家里怎样怎样，这样子。到了有一天啊，这个王宝官他放学回家。找妈妈找不到，在妈妈的房间啊听到奇怪的声音，
哦呦呀，
开门进去就看到纳云跟妈妈在那个、
嗯，
那纳云看到吓一跳，他就跑出去，那这时候呢妈妈徐氏啊恼羞成怒，就骂自己的小孩，
这是什么心态啊，嗯，
什么心态哦，
对啊，欸，
这个妈妈就是
很有问题，这妈妈很怪，欸，通常这种事情不是应该会自己很觉得很羞愧，
这个就是这个徐氏很扯的地方嘛，
嗯，
可是我自己觉得这样的人好像不难想象，也许现在也可能还有吧，
就是恼羞成怒型的，
啊，
是不是，
对啊，更小灯羞皮啊，嗯，隔天啊这个王宝官啊他就去庙里面啊帮他的爸爸上香啊，
嗯，
又碰到这个纳云，虽然只有8岁，可是他就上去纳云面前的骂他，
嗯，
就是说你不要再这样子了， 我爸尸骨未寒啊，你竟然还这样子。这个纳云他就怕这个事情闹大，所以他就有一天偷偷的来到这个王家，找到这个徐氏，跟他说：“哎，我们不能再这样了，
想要跟他切断就
对，不要再这样子了。”嗯嗯，他就把王宝官啊去骂他的事情跟他妈妈讲，妈妈就很生气。嗯，那这时候呢，王宝官刚好回家。嗯，很生气的徐氏呢，就拿菜刀呢，就要追杀他，就对了。
啊，这什么妈妈？
看我们现在的很多社会案件，我看到有一个结论，这什么妈妈，或者什么爸爸，都一样啊。OK， 好，那这个王宝官他看的事情不妙啊，拔腿就跑。嗯，跑到呢他舅舅家去。嗯，他就往城门东跑，遇到了他的老师钱振林。钱振林呢，听到王宝官啊哭诉之后，就觉得哪有亲妈妈要杀自己小孩的道理啊？
这什么妈妈？
就安慰他几句，就说啊，你妈可能只是生气，那就把他送回家了。
天哪，他好不容易逃出来，就把他送回家。
对，送回家。钱振林啦、啊，就回家了。嗯，当晚就丑时的时候，一两点的时候，这个徐氏啊，翻来覆去睡不着。嗯，他觉得很生气，而且他很爱这个纳云，因为他肌肉很紧实，有六块肌。他就去到厨房嘛喝酒，他就觉得说他老公已经死了，哎呀，孤苦无依，出现了一个有肩膀而且又有腹肌的男人，
又帅
啊，为什么我的儿子要这样子指责我，看不起我，然后呢还让我跟他分手这样子啊。喝了一些酒，越喝越醉，有没有，酒品不好，就拿了菜刀去到儿子床前，
天哪，
点油灯把小孩子按在地上，手起刀落，王宝官啊就身首异处了。接下来这个徐氏啊，他就逼金定啊、
姐姐
帮他把王宝官的身体呢分尸、
啊、天哪，
切成七块放进一个油坛子里面，油坛祭就是从这里来的，然后呢再用石灰把这个口、啊、
封起来
暂时放在他房间的床底下，他等到适合的时机啊，再把它拿出去丢这样子、想要拿出去丢，把这个血迹洗一洗之后呢，他就恐吓他的女儿金定说，如果你说出去啊，你就跟那个王宝官一样被我杀死。那因为金定从小就是这样被虐待的，所以他就不敢讲。到了第二天啊，这个钱振林啊奇怪了，这个王宝官怎么
没
有来上学，叫两个学生去王宝官家呢看。学生呢回来就跟钱振林讲说，哦，他妈妈说齁、哦、王宝官的舅舅生日啊，那王宝官去舅舅家了，所以呢今天就没有来。那、那时候也没有办法赖请假，或者是打电话请假，对不对？钱振林啊突然间想到说，哎，昨天王宝官啊
他遇到这事情，
那是不是有点怪怪，怎么会发生这么近啊、还好呢钱振林他认识王宝官的舅舅、叫做徐光宗。然后他就直接让学生放假，自己就去舅舅家了。学生觉得很开心。
这老师这样也是关心学生的。
对对对，有积极。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社会案件，台湾的就是
少一点积极，不然就可以预防。
有时候都是这样子。
对啊，像如果老师他前一天晚上遇到他，就先把他安置在自己家里，或许。
对，可是我觉得他这个已经做到还不错了，因为这个就是别人家孩子嘛，不把他送回去也是麻烦嘛。
嗯，也是啦，也是，
对不对？好，他呢就动身去舅舅家，他就走到快城门东的时候，累了啦，他就在一个茶行，可能是台湾那种歇脚处那种泡沫红茶店还是什么，他就在那边茶店啊喝茶，刚好遇到徐光宗，
遇到舅舅了，
对，遇到舅舅，啊，两个去叙旧，他们认识嘛，那这钱振林他就不露声色的去试探说，今天是不是你生日啊？就不是，
马上被
看。然后呢，王宝官也没有去舅舅家。前阵子他就回家，他在路上他就越想越奇，
有时又想越奇怪
，然后他就睡觉，他也睡不着，他觉得这一定有问题。第二天他就跑去王宝官家附近，在那边转。看到啊，金定要去菜市场买菜。然后他就拦住了金定，就问说：“哎，宝官呢？怎么都没有来上课？发生什么事情？”那你知道小女生又没念什么书，然后又这样子被问了之后，他就哭了。直接跟钱振林呢、讲弟弟被杀的事情。
直接讲出来了。
对，然后还说你不能跟其他人讲，说是他讲的，不然他一定会完蛋。然后他就走了。这钱振林呢，听到很害怕，又很愤怒。他就回家写状子。
直接写状子，
他去通州的府的衙门呢报官，
直接报案了。
对，然后通州府那时候啊，刚好是一个姓金的知州啊在主政，
嗯，
就有点像是地方官的感觉哈、
嗯嗯，
而且是大官，他不是县令哦。
嗯，
看完状子之后啊，拍桌子，棒，大胆声援。声援是什么？就是这个钱振林他应该是秀才，地方秀才。
嗯嗯，
其实声援就是秀才的意思哈。他说：“古往今来啊，哪有这种妈妈杀小孩的？你为了区区小利啊，你乱报东西啊，在本官面前胡扯，该当何罪？抓起来！”
天哪！
可是其实呢，金之洲他脑袋是很聪明的，他做这个是要干嘛？你知道吗？他呢觉得对方是秀才，不可能乱讲。
嗯，所以他是演给谁看？
他演给徐氏看。
嗯，
因为呢，徐氏就会觉得说，这个知州啊，不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
嗯，让他卸下心防，
卸下心防，而且那时候官可能也不会真的去查啦，就是很主观的判断嘛，嗯，所以这个徐氏他觉得就放松，就松懈了这样子。嗯，这个徐氏知道这个知州啊不相信钱振林，
嗯，
反而心里很开心，说服了纳羽救他回来，就更好这样子。
怎么杀了自己的小孩还有办法继续这样，真的是，
对啊哈。接下来就换成钱振林的太太很紧张，我老公啊告状结果被抓起来，这怎么回事？他就去到衙门嘛，击鼓声冤，咚咚咚咚咚 咚, 咚，这样，冤枉啊大人。金之洲啊就跟他说，你等等啊，我自有打算，然后就请他回去了。那其实这个之洲他不是什么等闲之辈，他是聪明人，他没有闲着，
他也不是那种宦官，对，就对。
他把钱振林啊抓起来之后呢，跟办公室人讲说，这几天他要休假，不升堂了，
哼，
他要去找朋友。
哼，
然后他出去，他就假扮成算命先生，
嗯，
出现在王家还有这个庙附近，都在查访。
嗯，哎，欸，很认真的亲自去办案呢。
下面这些捕快啊，搞不好都跟这些有钱人啊道起大来啊。
哦。
他就自己去。
哦，
以前的这个行政机构真的是很糟糕的。
欸，那真的是还好有遇到一个，嗯，就是是真的来做事的官。欸，
对啊。哦，然后他就去那边明察暗访，知道说哇，纳允出入很不正常，每次都很急着出去，嗯嗯，回来都抱着空虚的身体富足的心灵回去。
这看得出来是不是？肉眼看得出来这个状态吗？
就是可能有点
虚脱的身体，
有点暗沉，有点黑轮，可是笑得很
开心。
对，可能这种感觉吧。四天后他就回到办公室，叫捕快啊去徐氏家呢搜索。
嗯，
在床底下就搜出了这个油坛，油坛打开里面是尸体，
嗯，
尸块，就把徐氏呢带回衙门，
嗯，
关起来，然后呢也抓了这个纳云和尚。
嗯，
隔天就升堂，然后呢传唤呢证人金定还有钱振林，然后呢当堂审判结案。
嗯，
徐氏呢纳入死监，要死
刑，
死刑。
嗯，
金定啊就由这个钱振林夫妇
抚养
来抚养。
哦，
然后呢还代理徐氏的这个家业财产。
哦，
等到金定长大成人之后，没有，你钱要还给金定。
嗯，
这样子。哦，这官是蛮厉害的。
对啊，
好，蛮厉害，而且很公正。
嗯，
过不到几天啊就要来处刑了，万人空巷，多人在看这样子。金之洲坐在这个高台上面，然后呢这个金敲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还有旗子，
嗯嗯，
那还有这个民勇队，然后簇拥着呢到这个刑场。刑场当中跪着一男一女，这女生呢就是徐氏，背上插着一个牌子，未奸杀子王徐氏斩犯一名。
嗯，
然后男生背上插一个牌子，淫生奸犯枭首示众，枭首就是斩首的意思。嗯，牌子上面还有朱笔画上红叉叉，就是要斩立决。
嗯，
然后呢那筷子手，哦，我们电视里面演那筷子手不知道为什么都找胖子，
对，都很大一只。
对，为什么一定要找胖子？
就是
不能找一般壮的就好了嘛。为什么一定要胖胖？
比较有一种威严的感觉啊，是不是？
然后呢他这个筷子手拿着那个大刀，53克啊，炮声三响，蹦蹦蹦，四个捕快嘛把两个人架起来跪在地上。金之洲有没有牌子往下丢，斩。筷子手有没有手起刀落，这两个人就
人头落地，
人头落地。这事情就是这样子。
嗯，好，
不过徐氏他伏法的方式到了民间开始传出去，就被加料，就有不，嗯，各种不一样的说法。其中一种呢叫做什么木驴耳碗，就是呢把徐氏呢绑在木驴上面，
木驴木头做的驴子啊。哦，
对，然后呢千刀万剐，
千色云片那样的感觉。
对对，就把它的肉 一刀一刀割下来这样子。那木驴是什么呢？迷之音有看过满清十大酷刑吗？
没有。
这是一部呢很久以前90年代吧还是80年代一部香港的三级片，翁虹主演的。
翁虹，对，
他是，而且他拍成喜剧哦。酷刑情色片，然后拍成喜剧，而且呢它是个清末四大奇案杨乃武小白菜改编的。
是哦，
对对对，那时候都未成年，偷看完之后就知道什么叫做骑木马跟进猪笼。那其实骑木马就是骑木驴，木驴就是什么，就是专门对女性犯人来做的。就是木驴身上再多插一只木桩，就要女生呢那个生殖器官坐在上面。
天哪，
有一种说法是先吊起来对准绳子割断动掉下来，然后呢如果没死就再送去刑场执行真正要刑的东西，这样子。
好，听起来好可怕、
很可怕哈。等一下呢再来讲这个刑的部分。美金听完这个故事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其实比较单纯？
蛮单纯，而且很快就破案了，
很快
就
破案了，就
是没有任何的冤情在里面，
没有任何冤情。
对，那只是 对可能以前的那个民风就比较保守，不然依照他们两个的状况啊，反正一个就是已经老公已经死了啊，再嫁就好了，也没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他跟纳云也不用这样偷偷摸摸啊，纳云就还俗啊，两个就在一起就好了。
这个呢就是以前你知道都会有贞洁牌坊，就是说女生啊在另一半过世之后你要守贞守节。
对啊，就是以前民风，
民风就是这样子，就是他那个是对女性的一个压迫。
对啊，不需要，
他不觉得女性未来的人生是更重要的。他觉得一定要以男性为主。所以呢女生就是要守着这个让他这样子，然后如果你有这个贞洁然后守到死为止就给你一个贞洁牌坊，然后这样子，然后如果你不这样做那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很两极化的。
理解啦。
这一阵子因为地震嘛，
对，
然后新闻不是有报很多，那当然我要讲是说这些护理人员都很伟大我都同意，可是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事情，这种二分法跟我刚刚讲的中国古代对女性贞洁这种很二分法的这种事情是很像的。新闻就在报说有一个育婴中心，
对，
因为地震很多小宝宝嘛，所以很多的护理师都去互助婴儿车，很多
很
多这样子。新闻就讲说很伟大，我同意很伟大。
嗯，
可是如果事情不是这样他们就变成
很可恶，
很可恶，很要不得了。我觉得这种事情怎么要这么的二分法，这我们之前应该是在分享这动物农庄的技术后半段就讲到二分法，我们真的逻辑判断不要这么二分法。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只是在想说今天一个状况剧，如果这护理师并不是去护助那些婴儿的话他会被骂成怎么样子。那如果这个社会变成这样的时候，我就会去想说这些护理师，当然我相信他们都是出于善心，
对啊，
也有一个状况就会变成一种很失控的逻辑，我非得这样不可，不然我会被公审到死为止，那就不是出自于自愿的。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是二分法很不好的，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这个社会怎么样跟我们无关，可是其实我们对事情的认知，对事情很多的看法，对人的批评跟表述，如果是二分法的话社会就会变得很不纯粹。这分享大家。我要再补充啊，其实我觉得那个纳云啊他为什么会被斩首啊？
对呀、我刚刚有想到这件事情。
是不是他为什么会被斩首？
我刚刚想说、
他只是一个，他只是一个奸夫而已。
通奸有需要这么严重吗？那时候。
对，我意思就是说齁，这个故事虽然它比较单纯，也可以看出来什么，以前就是人治社会。跟法治不一样。像我们现在就会想说诶，他只是通奸，他也未婚啊，顶多你觉得比较特比较不好是说啊，你是和尚怎么这样。这是道德面的东西。他也没有教唆犯罪。
他也没有，他连这件事情也
不晓得。而且他是老实的去，当然他可能不会做人。当然可能你也可以说他故意，可是他只是把他经历的事情告诉了许氏，你儿子跑来骂我。
然
后我也觉得，我也觉得不要。那他为什么要死？这个就是人治社会。
对，这个我刚刚也觉得
人治社会他没有去量刑的这东西，就因为你在道德上很不行，然后因为你牵涉了一个很可怕的案件，所以你也是中间的一个 factor， 所以你也非死不可。我觉得这种事情呢就是古代才会有。除了我们在讲我们的社会怎么样之外，我们人也要有法治观念。 我们的网络上现在公审也很可怕，我看那些公审在骂的那个文字、
哦、真的，
我说真的哈、哦，大家如果你针对一件事情很愤怒，你要骂别人，真的要斟酌你的用。像我都看得出来，这些人啊，这个没有法治观念，那个逻辑很差，那个人你是不是只会骂别人，不会看自己？就是我都会有这样子的看法出来，这个分享给大家。还是一样回到一个重点，我们不要二分法，看事情看细一些，给自己一些空间，也给别人一些。给自己多一点问号其实是好事，
嗯，
分享给大家、嗯、这个就是同舟其案，是不是比起杨乃武小白菜跟
刺马案，
刺马案是不是简单很多，
单纯多，
单纯很多，
但是就是也是光怪陆离，就会觉得以现在的我们现在社会的观念来讲，就觉得那个
啊还没啥啦，
对啊，就是啊就啊你现在社会、啊、就是正常嘛，就是那你们就这样子也 OK 啦，就是也没什么啊，
对也没什么，可是你不能杀人、啊、
对，但是不能就是因为他会杀他儿子，是因为他儿子。
可是你要想，儿子有这样反应也很正常。爸爸才刚死没多久，
啊、
你就搞
这
个啊？你怎么会挑一个和尚？你怎么不挑一个禁忌的地方在于这里？
对，但、啊、是我觉得就是怎么会想要杀自己小孩？我就觉得男人再早就有了嘛，
可是
儿子是你生的，你怎么会下得了手啊？
你知道现在有很多那种、啊、可能未婚怀孕或者是各种状况有小孩，然后他可能是跟新的另一半。在一起同居啊什么的，看很多案件啊，之前新竹不是有一个虐童案也是这样，妈妈那小孩是他自己生的，他跟这个同居人一起虐待他自己的小孩啊，
这种你们如果是这种人哦，千万不要生小孩，你就生小孩你又不爱护他，那你干嘛生，现在有多少人想生生不出来，你们生出来呢还这样对待你们小孩，真的是人神共愤的，我觉得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真的讨论起来还是一样，我真心觉得人还是比鬼可怕很多，
这个小孩怎么下得了手，真的是想不通、
哦、对啊就是这样子、哦、好，这案子就这样，那大家自己思考啦，其实如果是这个清末四大奇案的话还有其他三个、
嗯、
因为我们这个通州奇案不并在
四大奇案，
它只是被挤掉的，
嗯嗯嗯
啊、如果其他两个案件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跟我说，
好，
那可以我们再来分享，
好，
刚刚这个徐氏嘛，他不是做骑着这个木驴、
嗯、
其实中国古代有很多很不人道的刑法，
十大酷刑，刚
不只是十大、哦
嗯，
好，
你要讲酷刑，我就想，
我要讲酷刑，
欸、
我要讲酷刑哈。
这一集要那么痛吗？
痛啦，而且这有一种猎奇感嘛，因为这个案子猎奇感本身没有满足到大家嘛，啊，这边就来满足一下大家嘛，
啊、
那也让大家知道，我们待在法治社会，真的要有法治精神，守护，真的是守护，
守护
现在社会的状态，
嗯。
刚刚讲到那个骑木驴，还有一个叫进猪笼，你知道吗？
进猪笼我知道，把它关就是
关在笼子里面，
然后放到水里嘛。
猪食，猪食里面，
是猪食里面。
迷之音以前有进过猪笼，
不是放在水里吗？
当然不是水、啊，
猪食哦，
猪食啊，
哈，
那是一种羞辱。
我小时候是没有被关在笼子，
而且你是自愿掉下去，
不是自愿。是不小心
啊，不小心的。OK， 好，
不一样。
好，我们现在来讲哈，其实刑法很多啦，也不止十种，不见得说是满清十大酷刑，
嗯，
是以前就有，
以前流传下来的，
那清朝也会用这样子哈、嗯。譬如说，在汉朝的时候就有五刑。
嗯嗯，汉朝有五刑，
不是木火土金水了
哈，
五种很主要的刑法。五刑就是墨刑，
不是木刑。
不是墨刑，然后痴刑、月刑、宫刑跟大弊，
听名字听不出来，
听不懂哈。墨刑呢，就是呢把犯人脸上呢刻字
哦，
譬如说你是
奸
淫。
淫荡，
你是盗，你是贼、嗯、你是奴婢、嗯哦、你是什么，就让他脸上有一个标志、
嗯嗯、
大家看他脸就知
道, 知
道、啊、你以前做过什么坏事、嗯哦、这个刑其实呢以古代的刑罚来讲算是最低的，
最轻的，
很轻，
因
为
不会痛啊，
因为只会让犯人没有尊严，
嗯嗯，
好、嗯哦，确实是，你笑什么？是一种羞辱刑，你干嘛？
是，因为说这最轻的，你用很平淡的口气讲说这最轻的，就让人没有尊严。
没有尊严，
其实以现代社会讲，没有
尊严，
尊严
是最重要的。
对，尊严其实最可怕
的，这也是古代跟现代不一样。古代的人最怕的是死，当然现代人也很怕死，可是古代的因为是帝制，
就是很容易遇到死亡这件事情。
对，所以他们觉得比起尊严，他可能更想活
下去。
啊，我也同意，其实活着是最重要的，尊严你要自己建构，
嗯，
那就是墨刑。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刘邦跟项羽，以前呢，这个有一个叫做英布的，有没有？
嗯，
怎么了？你笑什么？
因为这名字实在是不好听。
英布为什么？ 哦哦，对不起啊、哦，英是英雄的英啦，然后布是那个破布的布啦。
你居然还问我为什么？
啊、对不起，我这个人很纯真的，我没有在想。
你少在那边。
好，因为墨刑又叫英刑，
嗯，
就是一个黑字旁再加一个北京的京，那个字念英。他就是受过阴刑，所以他才叫阴部。
哦，原来是这样子。
对，所以不是因为他长得像阴部。
这样，这样怎样长得像阴部？
我这我不晓得。第二个呢，叫做异形，不是 alien 哦，不是那个然后外星来的会吃人的外星生物啊，异形。异怎么写呢？异就是一个鼻子的鼻。加上刀字旁、看字就知道了嘛，就是拿刀子去割鼻子，
天哪，
把鼻子割不见，所以有的人就没有鼻子了，
就变佛地魔，
对，变佛地魔的样子，他可能是受过异刑。哎，我们在讲刑罚，你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
因为这很痛，
你还说很残忍，我总觉得你好像蛮开心的，
所以我要用一些比较轻松的心情来面对，不然过不去啊，心里很难受，好不
好,
好，
那因为这个东西呢有点残忍，后来呢有被改掉，改成呢、
鼻子割掉人可以活吗？
可以活啊，佛地魔不活好啊。没有，可以啦，可以活啦，只是你笑什么啦？
佛地魔他又不是人类，
我知道可以活，可以活，
可以哦，
只是好可怕、哦、只是他比墨刑严重，
对，
就是说他身体弄了残缺的，而且人家都知道你受了异刑，这个汉文帝就把它改了，改成这个什么痴刑。痴刑很简单啊，大致上说就是打屁股，杖刑
啊。
那个是后来明清之后改掉了，以前杖刑啊不是打屁股，是打脊椎。
我靠，
所以打完
残废，
会残废。不要以为杖刑就打屁股，以前有打龙骨的，有打脊椎的
啊，
有打背的。这样
残废就是、
他管你啊，这是没有人权的世界、他管你哦、宋朝呢叫做脊杖，就专门打脊椎的。好、这很恐怖。清朝就只打屁股这样子、还有一种呢，砍受刑人的脚。
哎呦，
那废刑呢，在夏朝后面叫做冰刑。
冰刑就是挖掉膝盖这个，对不对？
对，春秋时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孙膑嘛，孙膑就是庞涓的师兄嘛。大家都叫他孙膑，对不对？其实那时候叫冰刑嘛，把他的膝盖那颗圆圆的球呢，像冰淇淋一样挖掉。
好可怕。
这个孙膑他本来叫孙伯龄，受了这个冰刑，他的名字就叫孙膑了。
不要这样吗？他就是受冰刑了，还要把他名字改掉，
就是非常的没有人道嘛，就是这样子。
这好残忍哦，好残酷、哦、
没错。然后秦朝呢还有一样的刑叫做斩指。
斩指
就是把你的脚趾头全部斩掉。
脚趾头哦，
对，脚趾头，所以你脚伸出来的时候就跟小叮当的脚步板是一样。我在讲残忍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这么开朗？
是你自己在那边说
小叮
当，确实小叮
当的没有手指的脚步板啊，
自己要讲小叮当，
你知道吗？这样子的状况
不能走路吧？
没有办法走路，或者是走不快，因为其实我们脚趾是抓地板。
我懂，因为我之前脚受伤的
时候，
我就可以体验到。
我知道你之前拿熨斗砸自己脚的时候，对不对？
我那时候才想说，因为我本来想说那边受伤应该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没想到影响超大的、
对，我们要爱惜身体。其实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是整体，就像我们庄子讲的，你感觉不到它，可是它却很重要。你干嘛一直笑？
你用很正经的方式在讲这一段，但是前面又很胡言乱语。
我哪有胡言乱语？
很冲突。小叮当的脚不是胡言乱语，
我只是让大家有画面。斩指就是这样子、那我要讲什么？手指被斩掉，是不是跟小叮当手圆圆是一样的？我没有任何的笑的意思，我只是举例。梅子，你正经一点。
因为我你知道你讲之后我就出现小叮当的手了，我有那个画面出来，
有那个画面。好，
对对对，
好，这个就是呢废刑。那我刚刚讲其实呢跟庄子一样，身体任何一个部位都是你这样你看正经的好不好？你干嘛？你干嘛？
没有，然后你刚刚又在无意间的把我的糗事讲出来，说什么拿熨斗砸自己的脚。
你确实是拿熨斗砸自己的脚。
我没有砸，它掉下来了。
不是掉下来哦，不是掉下来哦，
掉下来。
你是以为那里有桌子，你直接把熨斗给放下来？
没有，我是放下去之后没有放好，它掉下来 哦。
不是直接放啊、哦？
不是直接放哦。
那这样白痴度有减低大概2%。
我是以为放好了，但其实没有放好，它就掉下来。
以后小心好不好？
好
，OK， 好。我是要讲说装。 庄子就有讲到真体，你感觉不到的东西你可能不会去
特别
感谢或珍惜，可是当你静下心来用清明心去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部分都是真体。特别是你受伤的时候特别
有感觉，没错。
比如说那样之前啊，这个扭到腰做什么动作都没办法，你会发现都是一关卡一关的，任何部位都是很重要的。好，那回来，那五行当中呢，第四个是什么？宫行。宫行你已经就知道了吧。
宫行，
对，又称为呢烟行、福行、阴行，就是让受行的人失去性能力或者是生殖能力。
就是太监会要进去要宫行。
对，
算吧，对不对？
对，那男性的宫行通常是阉割嘛，或者是呢破坏阴囊，或者是睾丸。这样子。好，女性就很可怕了。
是哦，那你不要讲好了。
女性呢的宫行叫做幽闭，有一种说法是说把它关起来啦，那可是也有一种是说用木棍敲击女生的腹部，让女生的子宫下垂，让它坏掉。是不是很变态？
对啊。
那而且呢这个行啊，相传在夏朝就有，意思是说商朝之前就有，因为我自己一直认为夏朝是一个传说时代。
你觉得夏朝是传说时代？
传说时代，这个我们之后会做一集来分享。
好，
宫刑以往是在惩罚男女之间不正常性关系的。最有名啊，受过宫刑的有谁？就是呢，司马迁《史记》的作者，
他有受过宫刑哦。
他受的叫做腐刑，就是包药让你的鸡鸡烂掉。那还有一个是郑和，郑和下西洋
的那个郑和哦，
郑和对，
他也有哦。
大家都知道他的封号叫三宝太监，他下西洋的时候他是太监的身份。郑和原本他是出生或生活在云南的王公贵族的后代，地方一方之霸了。那后来这个郑和十岁的时候啊，这个明朝军队攻打云南，他的爸遇害，郑和被 明朝的军队抓走，给他施宫刑变宦官，他就去服侍当时的燕王朱棣，就是后来的明成祖。就是他本来是犯人，然后斯德哥尔摩，然后被切了还去侍奉明朝的皇帝。其实燕王朱棣本来只是朱元璋的儿子，不是皇帝，可是后来他抢了皇位。这个战役当中呢，郑和他有立下战功。明成祖朱棣啊，赐姓郑，本来呢应该算是外族，后来他就做了三宝太监这样子。而且相传呢、他信奉伊斯兰教这样子。
哦，是哦。
那有人认为他是马来西亚人，血统上面这样子。好，
那司马迁为什么被
一样得罪皇帝？
就得罪皇帝而
已。得罪皇帝，
好倒霉哦。
真的，我们不要政治上不要走回头路，我们要守护我们的民族。这个五行我们就讲到这边。你知道其实刑法，就我们之前也分享过文化大革命各种创意杀人法，有没有？以前古代的刑法还是这样，都会有其他的创意方式来演进。比方说骑木驴就是。这个刑啊，相传最早是唐朝。
唐朝，唐朝大唐甚至也有要这种刑、哦。
对对对，那方式就是先在一个木驴上面竖起一根木棍，把受刑女子吊起来，
放
开，咚，然后他就戳入这个她的生殖器官里面，再送去刑场处决。
这很残忍的，
很残忍，而且
受两次刑，
而且也是针对
女性
，对，针对女性这样来。第二个呢？我们刚刚有提到有一种都市传说，这个徐氏他除了木驴之外也被千刀万剐了嘛。这个刑我们之前就有大概分享过，其实这个刑原本是古代叫海刑。
海刑，
海刑我们之前就有分享过，孔子的弟子子路啊，他就是跟人家政治斗争被海刑，就是杀死之后被剁成肉酱。甚至孔子后来不吃肉酱嘛。我们有分享过韩信，他被吕后还有萧何弄死之后也被海刑。他是先被削手斩首之后再剁成肉酱，很可怕。我自己觉得中国那片土地上虽然自古就是文明古国啦，可是哦，在折磨人践踏人这部分哦，真的是佼佼者。
真的耶。
我举例哦，在西方差不多战国时代，苏格拉底他是很有名的哲学家嘛。他因为教人家思考啊，他有一些学生都是很有名政治人物，包含柏拉图。那时候的希腊城邦啊，产生了一些政治动荡，那很多政治演变之后，因为他有一个学生有点像叛国啦，造成了希腊城邦的一些不好的事情。苏格拉底就被认为你是重要因素，因为你教他们思考很多有的没有的。他就被判了重刑，类似颠覆国家的。被判最重的刑是什么呢？就是服毒自尽。
最重的刑是服毒自尽。
对，你看中国
就是折磨人啊，他一定要先折磨你
才让
你死。对，这
个很屌。他生活时间段就大概是战国时代，七雄争霸那时候。
嗯，
秦朝建立倒掉，汉朝建立，韩信死掉，都还在用海行，而且海行到了后来就有演化，就是千刀万剐。千刀万剐就是所谓的凌迟。台语有说你不要给我凌迟啦，其实凌迟就是凌迟的意思，你不让我死要让我痛，
对啊，很痛苦，
对不对？
凌迟是最可怕的，因为死又死不了。
凌迟正式的刑就是要两个人执行，而且要从脚开始割。
哎呦，
一般就是要判啦，预设是一千刀，要看判刑的人命令几刀，如果是一千刀的话，你就要割下一千片的肉片。犯人才可以断气，如果犯人还没有割满一千刀就断气，执行的人也要受刑。
哇塞，那执行压力也炸大的耶。
对对对，我们看那个投名状有没有，投名状有两个版本哦。那个
好像有
金城武不是去行刺他的哥哥两江总督吗？
嗯，
被杀了对不对？
嗯，
有一个版本是他被凌迟，
嗯，
就是这个刑。好，非常可怕，
真的是还不如一刀给我死。哎、欸，
可是
凌迟个屁呀、啊！
没有人权的地方就是这样子。
这是代表当时的君王都是有一点那种变态杀人魔的性格在。
我自己觉得不止君王，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
社会氛围、
社会结构。
嗯，
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子啊，会用这一种方式看别人受苦来帮自己纾压。
嗯，
我又要讲很难听的话，我们在听很多真实犯罪，有时候是这个心态啊。
嗯，
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也是这种心态啊。
苏呀，哎呦，可
是
听了是
不是、这个人性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有所调整啊、
嗯。
好，那下一个就是什么？易手。
易手。
易手很简单啊，就是
人头落地，
上吊，把对方吊死。
哦、
比方说，我们之前分享过和珅，他是被嘉庆啊赐白绫自尽、
嗯，
讲得很优雅。白绫自尽其实就是易手、
嗯，
就是说你自己吊死。
吊
以当时专制的状况而言，算是很尊重他。
嗯，
因为让你自己
死自己动手，
带留全尸是很重要的。
嗯、
一手至少还是全尸。
嗯，懂。
你说那个鼻子割掉了，或者是你脚那个了，
千刀万剐，
对对对，
没有办法全尸，
没有办法全尸的哈。宋朝那个岳飞，大家知道，
嗯，
他不是被召回来吗？
对，
他也是呢，被判了一手。
嗯，
然后再来就烹刑，烹刑这大家就理解，我们之前分享过，嗯、就是在锅子里面。
这也是好残忍哦，怎么有想到这种方式啊？
迷津知道有个成语吗？斗之四时间。
好，
请君入瓮。
我知道啊。
你知道哈、哦、由来是什么你知道吗？
该不会就是烹刑吧。
我们之前有分享过武则天的故事、
嗯、
对不对？有讲到他很鼓励大家告密有没有？
嗯，对对对、哦、
他也养了很多那种很变态的那种害别人啊，调查别人啊，给人家做刑法的
秘密部队。
对，其中有一个叫是外国的叫索原理嘛，
嗯，
那专门用很可怕的刑呢处理武则天的政敌、
嗯、
或者是可能要反叛的人。
嗯，
这个索原理后来是被武则天给处死。
嗯，
他又另外呢培养了两个后起之秀。
嗯，
一个叫做来俊臣，一个叫周兴。这来俊臣还跟另外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罗织经啊、
嗯哦、
就是害别人的、
啊、呵呵呵。
根据新唐书啊来俊臣传里面、啊、就有一个故事。
嗯，
故事哦说法有两种啊，我就分享其中一种就好了哈。就是这个武则天他有一天啊去命令这个来俊臣调查他的搭档周兴。
嗯，
做了什么坏事要让他承认就对了。
嗯，
那这个来俊臣啊接旨了嘛，他就跟这个周兴在吃饭的时候，他就假意问周兴说，哎呀呀，我有一个犯人哦，我怎么逼他他都不认罪啊。
嗯，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的方式可以让他认罪、嗯、那周兴就是说，这很难吗？我们两个搞过那么多事。
嗯，
分享一个我的方式。
嗯，
我常常会把人呢摆在锅子里面或者是瓮里面啊，煮水呢，生火煮对方，要不是认罪，要不就是死。
嗯，
这个方式一定有用。
嗯，
然后来俊臣就说，嗯，好。然后呢他就煮了一锅水，就跟呢周兴讲说，武后啊命令我来调查，要审问你，你最好是认罪，不然的话我只好呢请君入瓮了。
嗯，
这个就是请君入瓮的
由来
、哦、分享大家真正的意思。
请君入瓮的来源由来好残忍、啊、
所以请君入瓮它不是一种
正面的，对，它是负面的。
真正的意思是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思。
哦，真的意思，
因为周兴他都用这个弄别人的，
懂。
好，分享大家。好，那再回来型，还有一种型叫什么？插针。
插针。
就是用针插进指甲缝里面。而且这个也是专门针对呢女性。通常是那种王公贵族才有办法留指甲，嗯，这就是一种。
所以像我们有留指甲就不会被用针型。
现在的社会不会，以前我不敢讲。好 ，OK， 好，那还有一个就活埋，
嗯，
好，这我们就
活埋。其实我觉得活埋的那个心理压力
很恐怖，好不好？哦，非常恐怖，好不好？
被活埋那个无助感，然后跟要慢慢等死，就是你知道你死定了，
对对对，
的那种过程是很煎熬的，
很煎熬的。快转了，讲快一点，
好好，
因为等一下还有一个事情要讲。
好好好，
还有一个叫鸩毒，我们听过饮鸩止渴嘛？
对，
口渴在喝那个毒药。
嗯，
啊，其实呢，鸩就是毒的意思。
嗯嗯，
然后以刑法来讲，算是比较仁慈，因为你还是有权势。
嗯嗯嗯，
再来一个就是锯割，
锯割
用铁锯把人活活锯死。
哎呦，
锯子哦，你知道锯子割到肉会怎样？
嗯嗯，
你知道吗？肉会开花，
会开花。对，因为它是骨锯齿状的嘛。
对，对，没错哈。锯割有一个故事哈，根据这个《三国志》啊，吴书孙皓传记载，
嗯，
三国时代有一个皇帝啊，叫孙皓。这个孙皓是孙权的孙子，
嗯，
他还是吴国的末代君主，同时呢，他也是有名的什么暴君。
嗯，
他有一个爱妾。这个爱妾他指使他的奴婢啊去市集上面，有没有去抢夺呢百姓的财物。
嗯，
然后抢了之后说，哎，你可不可以这样，他就说我是这个孙皓皇帝的老婆的手下，你能怎样，这样子。嗯，好，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嗯，这样子。后来就有一个官了，啊，他是中郎将哦，高官哦，他原本呢是孙皓的宠臣，抓了这个抢劫的人绳之以法。
嗯，
爱妾啊就把这件事情告诉孙皓，孙皓大怒，
嗯，
借势借端呢把这个陈升呢抓起来，用烧红的锯子，有没有锯陈升的头。
嗯，还要烧红，
难怪他是末代君主嘛。
嗯，
好，哦，这个很糟糕哈。
哦，对，
这个就是呢
锯
割，
锯割。
好，哦，再来是灌铅，这个很恐怖，让人呢喝下这个溶掉的铅。你知道吗？
那哪喝得下去啊？
就会死，一定会死啊！
嗯，
铅的熔点是327度，
天哪！
所以你喝下去一定会
死。亏他们想得到哎，欸，
这个真的是创意杀人法，
让他吃毒就好了啦。
好，那其他我就先不要讲那么多了，我们再讲两个。
好，
好，一个叫弹琵琶。
弹琵琶，
弹琵琶，
这听起来很 peace。
对，是不是感觉很优雅？
有一点。
作为一个刑法，就是用刀子把人的琵琶骨，你知道什么是琵琶骨吗？
不知道，
就是肋骨，琵琶骨啦，
哦，
一根一根的剃下来。
天哪！
对，
这叫弹琵琶。
排骨汤很好喝吗？要炖排骨有没有？就是用刀子活生生的剃下来，这个是明朝发明的。
啊，
明朝时期发
生，
很可怕哈，哦。还有一个叫什么抽肠，我们台语啊说人家唱歌很难听，或者是讲话很大声，哀嚎的很惨，不知道原因的时候，就会说你是在抽死鸡啊等啊，抽死鸡肠，真的有这个刑哦。明朝的时候，朱元璋他常常呢对死刑犯呢执行抽肠。
顾名思义是抽他的肠子吗？
抽他的肠子，
把他肠子抽出来。
具体的做法呢，就是用一条那个木杆，中间呢绑一根绳子，
嗯，
有铁钩，
嗯，
然后拉着这个高高的木头，对不对？嗯，然后呢，铁钩呢塞入那犯人的肛门，
然后就把肠子
勾出来，然后呢就这样子扯，就把犯人的大肠头给拉出来。
这也闻死的吧？
闻死的，闻死的啊，就死刑犯啊，
真的是很变态，欸，
很变态。还有很多哦，还有一个我们讲一下，就是什么剥皮，剥皮辣椒鸡。
你要讲这个，
就是我们之前还喝剥皮辣椒鸡，可是剥皮跟剥皮辣椒鸡没有关系，我要先讲啊。剥皮就是把受刑人的皮肤全部都剥下来，
这真的没办法，欸。
而且具体的方式它是有程序的，哦。剥皮的时候呢，是从脊椎先下手，
脊椎先下手，
先把背部的皮肤有没有划一刀，一分为二，再用刀切开皮肤跟肌肉，有没有？
哇塞！
被剥皮的人啊，剥完皮之后，人就放在那边，他要一天一夜才会断气。
啊，天哪！
很变态哦。
好可怜哦，
很可怜，很变态，很可怕哈。那还有一种另外一个说法，那个就是周星驰有讲过，
嗯，
把人埋在土里面，只露出头， 头上有没有切一个十字灌水银就会很痛嘛，然后你身体被埋在土里就 不停的流动，然后呢身体就会自己弄一弄就会脱离那个皮，就噗这一下，然后人就会从里面喷出来。
这也太奇怪了吧。
对对，
这
明朝时候重用，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之前有分享过，明太祖朱元璋啊非常看不起读书人，官呢薪水很低，
所以很容易贪污，
很容易贪污、嗯、然后他就用重刑，他就说如果你贪污我就是给你剥皮。
嗯，可怕、哦哦、
大概是这样子、哦、
以前都是用恐惧诉求。
对对对，还有一个是车裂啦，车裂就是所谓的五马分尸、嗯、之前分享过商君书的作者，他就是被车裂，
嗯，
就是身体绑
四肢，绑着
四肢还有头，
嗯，
绑着五台牛车，
嗯，
同时吹了皮，然后就蹦就分开，就像七龙珠许完愿有没有？砰！你干嘛？你至于为什么对这种血腥的东西？
我对血腥的东西我觉得很可怕，可是你都会说叫我就会举例，比如说像七龙珠，你就会觉得很好，
他就会蹦，他就飞到世界各地去。
是你
什么？
是你、
哦、OK 好，
是你不正经。
我没有不正经，我只是让大家有画面
啊，有那画面就变得比较好笑啊。
那回来哈，我们刚刚讲这个通州奇案嘛，哈，沙子报，沙子报其实因为它实在是流传很广，大家喜欢看这种猎奇的东西。在民国时期，就是中共还没有占据中国的时候，
嗯，
这个广播都会讲这个沙子报。那后来呢，中国国民党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就停播。后来1957年有解禁，京剧团啊在演这个戏。演了这个戏之后，这个南通这个地方的人就抗议，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我们祖先做那么丢脸的事情好不好，很丢脸、啊、觉得家丑不可外扬，不要再演这个戏。所以呢民间就有传一句话叫做呢，南通不唱沙子报，盐城呢不唱丁黄氏。
嗯，
哎，沙子报我们知道啊，丁黄氏是什么哈？讲另外一个故事啊，很短。盐城呢，也是在现在的江苏省的一个城市，盐、嗯、城市。丁黄氏又是什么呢？这个事情是确定发生在光绪年间。
嗯，
就说有一个农妇啊，叫做丁黄氏，她、
嗯、
老公姓丁，她自己姓黄，这样、
嗯、叫丁黄氏、
啊。对，不是白兰氏哦，她呢跟一个盐贩，盐贩很有钱
啊，卖盐的，
卖盐的哈、哦，叫做王其明，
嗯，
通奸。
哦，
然后他杀死了他的先生，他先生叫丁学芳。
嗯嗯，
然后呢，他把这个尸体啊移到一个地主叫秦书林的门前面。
嗯，干嘛？他想要栽赃是不是？
栽赃，而且还给他诈财，就说人是你杀的，
你要赔钱给我，
你要赔钱给我，帮我报官。哦，哦很屌哦，做贼
的喊抓贼，
对，
然后还最毒妇人心，一干里狗崩啦，干塞口，
没错哈、哦。秦书林有没有？他不服。他直接去报官，
嗯嗯、
哦，一样是这个知县啊，倪玉珍对丁黄氏啊严刑拷打逼供，
嗯，
那这个丁黄氏啊嘴巴喊冤枉，不肯招供，
嗯，怎么处理？
倪玉珍也是很可怕，
嗯，
他呢用一个酷刑，这个油锅有没有？
油锅，嗯，
很大的油锅，就我们看在炸那个很多鸡排啊那种。
嗯，
那种大的那种油锅、嗯、上面都有，然后下面点火。
嗯，
倪知县啊他丢了十枚铜钱进去油锅，你不承认对不对？
对，
现在油锅里面有铜钱、
嗯、
你把手伸进去把那十个铜钱拿出来，
我就
相信你。那你知道丁黄氏他怎么弄吗？
他怎么弄？
他真的去摸，
他真的去拿，
摸了九个上来，
九个好强哦，
他手应该已经烂掉了
。
对，这个倪知县吓到手足无措，就说：“哇塞，你也太屌了吧！
你还真的去拿，还真的拿九个，
对啊、你真的去拿哦！我只是要你认罪。”
嗯，
那这个倪知县还说还少一枚不算。
嗯，
结果呢，丁黄氏啊忍着痛苦跟县令说：“哎呀，你吃饭都还会掉饭粒啊，又何况是我妇人在油锅里面摸钱呢、啊？”那这个倪知县虽然呢无言以对，还是强行的判了这个丁黄氏死罪。丁黄氏不服啊，他上诉，
嗯，
二审啊，丁黄氏一样不承认，就对了，又打回这个原本倪县令这边审。结果呢，这个丁黄氏啊，他被处了什么刑，你知道吗？
什么刑？
骑木驴游街，
嗯，
然后呢放回家了。嗯，我们呢台湾人常会讲说日本人有理不退，丁黄是这案子才是真正的有理不退。什么意思呢？他敢做这种事情，外遇杀老公栽赃给别人，他有种不承认，宁愿把手伸到油锅里面去弄，只在意别人看他是什么样。嗯，贞洁的观念重到呢跟本质分离了，换了一个本质了。米芝，你了解这意思吗？
我了解。
看得出来这倪芝宪啊没有办案能力，只会审他不会办，应该这样讲。他没有办法让对方心服口服，所以他就说啊，那这个就等于是有点另类开脱，他只是觉得对方不可能，可是对方真的做了。这个案子也是一样的，在盐城非常的有名，那也是变成了这个很多的戏曲。嗯，就是在讲女性贞洁这件事情。这个事情讲到这边，我就觉得哈，当然以前的是人治社会，然后呢，贞洁这观念呢是应该要有贞洁，对另外一半要忠诚。可是我自己觉得这些案子都是过当的状况。
对，
而且呢，你还杀人，嗯，你只是要那个名而已，特别是这丁黄氏。嗯，承接上面的主题啦，嗯，我们来分享一句台语，一句话，
一句话，
火心爱空，人心爱公，北京话怎么说，火心要空，人心要公，
要公，什么意思呢？
好，我们呢中秋节烤肉有没有？要生火，当然现在有的生火都很简单啊，以前是用木材啊，什么木炭生有没有？这个生火之后，通常要让木炭有没有中间有一些空气，哦，氧气才弄得进去，
火才会起来，
火才会烧得快。哈，这跟人心是一样的，人心在看很多事情啊，你要让自己的心空出来，不要有太多的这些既定观念跟偏见，因为这些偏见会影响你判断事情，所以呢你的心也要空，你的心空了之后你就会公正
哦，公，
所以就是灰心爱康，狼心爱公，
哦，了解了。
像我们在看这些案件呢，我们刚刚就在讲了，这个和尚干嘛要死啊？我们一样要回归到本质，他们做了很可恶的事情，没错。可是为什么这和尚要死呢？奇怪了，是不是？
对。
今天分享的故事就到这边了，你今天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还好，那都过去了。
那都过去了。
对。
大部分的这种很糟糕的刑罚都在民国建立，就是孙中山推翻满清之后。民国建立之后都废除了，要进入法治社会了。那这个就是呢，算是满清七四大奇，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吗？应该也不算，
不算。
可是它原本是本来是应该是在里面的，分享给大家，然后也是引大家思考我们的社会对其他人的关怀，其实还是出自于我们自己的心状态是怎么样子。
没错，
分享给大家啦。
好，
好，我们来回复 Apple Podcast 的听友留言，五星，它叫做 XIAOYUHAN 77777。
嗨，你好，
标题是很喜欢你们的声音，
哦，谢谢，
因为搜寻金字塔埃及啊，所以发现我们的频道，他说每集都很长，觉得内容知识量很多，然后声音跟速度呢也很让人舒服，
太好了，不急不徐，
不急不徐，很稳定，他是从头开始听，都市传说基本上都跳过，归刮胡，因为他都听到背脊发凉这样子，
太可怕了的那种，
然后他说睡前听很容易听到睡着，他说心理学常常听到呢飞走了这样子，但还是很喜欢我们，
我们一起飞，
大家一起飞，刚刚是讲飞行是不是？
对啊，飞行。
好，感谢这位听友，
谢谢你。
然后还有呢，斗内跟订阅我们的听友，第一者呢他叫杜先生，
杜先生好，
因为专属越来越多了，所以他不得不然后呢刮胡，重能量含量过高很多这样，
太好了，
很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
我们会继续呢持续分享下去，那如果呢大家有订阅我们，成为我们订阅会员，欢迎来到 DC 啦，然后可以呢月月来许愿投票，想要听的主题呢可以提出来，
对，
给所有的订阅听友来投票这样子，好，下一则呢他叫 SS86916， 神话一哥或一姐啦，他说加油这样子，
谢谢，我们会的，
然后还有一位叫小钟，他抖内我们， 他说喜欢你们的风格，这样
谢谢你，
谢谢你。然后下一则呢，他叫做丽丽后 1.5，
你好，
他说他潜水已久，真心喜欢那亮分享的所有主题。
哇、
哦、太棒
了
所有主题、哦、我很振奋很开心、
嗯、
第一次订阅呢献给我最喜欢的频道，
谢谢
谢谢你、哦、谢谢那哥分享啊，对很多事情的想法跟看法，让他呢也跟着一起思考、
嗯、
迷妹的开朗笑声让他不自觉的跟着微笑起来，
哇，
支持起来，这样子，
谢谢
谢谢哈，名字又是美声天后，来
爽了、
啊、你们要好好吗？好了，那好，那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边了、
嗯、谢谢，
希望大家呢听得愉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Thank you.